随着黑神话悟空的发售，关于这款游戏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它宣发时的主创人员的艳女风波，再到发售时的媒体打分争议，作为中国首款真正意义上的 3A 游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期待。无数的中国玩家常年只能在西部世界、纽约街头、古代的日本实现一个成为英雄的梦想，而制作一个中国文化背景的顶级单机游戏，这是无数中国游戏人翘首以盼的光荣与梦想。这款游戏发售不到几天就突破了1000万份的销量，刚上线就达到了200多万的在线人数，这些创纪录的数字证明了黑神话悟空已经是一款不折不扣的成功作品。大家好，我是 Louis，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这个视频不想讨论上述这些争议内容，比如关于欧美政治正确等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也不想因为游戏主创一两个人的说法而去否定整个游戏团队的成果。至于游戏好不好玩，对游戏品质的评价每个人都有主观偏好，而且它 Metacritic 平均80多分的成绩放远全世界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更何况这是一个初创团队的第一款单机作品，它担当得起中国单机游戏里程碑这一殊荣。我看到一些反贼朋友也不想承认悟空值得一玩，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他这些耀眼的成绩不容否认，他无疑是一款杰出的作品，但对我而言，他的成功还有另外一层的意味，这就是黑神话的爆火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无与伦比的雄辩证明了这些年中共文化政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中国外交部在回答如何看待黑神话悟空爆火的时候说道，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这当然是一句屁话，体现中国文化的游戏多得去了，为什么就这个火了？从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来看，这个问题真正的尴尬之处在于国产单机游戏在中国常年都是被打压的对象，从来都是洪水猛兽一样的存在。就像你坚持的一个长期不受长辈待见的爱好突然赚了大钱，获得了很大的名声，然后有人问他们怎么看待你这个爱好，他们只能抱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给你这个爱好上点价值，说这个东西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云云。其实他压根啥也不懂，他既不懂游戏也不懂创作更不懂文化，而中国的游戏和文化就是由这些啥也不懂的人主宰着。你的成就越大，越能衬托出他们当年认知的愚蠢，你越风光，越能体现出他们的无知。三千四周无所求，200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7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在上述意见中，包括文化部、信息产业部等在内的7部门规定，自本意见发布之日起，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游戏机禁令。13年后的2014年1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发布了一项决定，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内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全国市场销售等条款，由此13年的游戏机禁令正式解除。从那以后，中国单机游戏走上了快车道。接下来请听题，请问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中国游戏发展的原因是什么？而阻碍中国游戏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因素又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中国游戏取得大发展的原因是中国开放了管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单机游戏的话，那么恭喜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晚期，以你的智商请酌情转世投胎。这13年是单机游戏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13年间，索尼、任天堂、微软三家分立，史克威尔、艾利克斯、卡普空、顽皮狗、二星、育碧、诸侯各霸一方，一时间群雄并起，战火纷飞，各种游戏类型题材层出不穷，塞尔达、马里奥、 The Last of Us、 战神、光环，这段时间游戏引擎不断的迭代，游戏玩法不断的推陈出新，外国玩家吃上了一顿又一顿的精神大餐，同时期的中国民众在劣质网游里摸爬滚打，在氪金手游中上窜下跳，他们对单机游戏的认知还停留在红白机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马里奥已经进化到 3D 的阶段，无数的玩家在玩 QQ 飞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许多年前就有一款同样类型风靡世界叫做马里奥赛车的游戏，玩家只能通过盗版水货来延续他们的热情，单机游戏玩家在国内成为一个绝对小众的存在，他们只能屈辱地祈求国外的游戏厂商给自己喜欢的游戏添加中文版本。设想如果当年没有这一纸禁令，我不敢说中国的单机游戏会取得多么蓬勃的发展，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只有几个大作形单影只的局面。正如网上的一个经典的段子所说，一个人打断了我的腿，然后递给我一副拐杖，我是有多愚蠢才会对这个人抱以感激之情。阻碍中国游戏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就是中国共产党官僚垄断集团的文化政策。黑神话的立项初期，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在中国做 3A 游戏的前景，那时候做氪金游戏显然是更加符合赚钱的目标。黑神话悟空的创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不满现实，披荆斩棘，勇敢地实现自己梦想的故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外一面是，黑神话悟空的成功是全球化的成功，是开放市场和产业分工的结果，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融合的产物。如果没有虚幻引擎，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各地名校培养的游戏精英，如果没有 Steam 平台，如果没有黑魂、鬼泣、战神、艾尔登法环这些魂类和动作游戏先驱们对游戏类型的开拓和探索，就不会有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的存在。反观那些由政府主导的文化作品，从雷锋的故事到建党伟业，从建国大业到长津湖，无一例外都是屎。他们从内容到形式，从表演到剧本，都是一如既往的陈腐老旧、刻板俗套。战狼二大热的那一年，这部主旋律反映国家主义的模仿好莱坞动作大片的三流电影还被选送去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的角逐。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不知道他们是想羞辱奥斯卡还是想羞辱中国影迷。在一个沙漠里面长出了鲜花，只能证明生命的顽强，并不能证明这个沙漠适合人的生存。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造沙漠，让它变成绿洲，而不是努力的适应这种沙漠的生存方式，把自己扭曲成另外一个物种。在当下，技术导向加传统文化是目前在中国发展文化的唯一路径，而游戏作为一种弱意识形态的载体，它更加强调的是互动性、趣味性，而不是价值观的表达。这也是把游戏与其他艺术形式并列的时候时常会遇到争议的原因。所以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创作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黑神话悟空黑暗鬼魅的人物造型，这对于中国这些主流肤白貌美的网游审美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而这种皮开肉绽会吓到小朋友的画面风格，正是中国文化审核部门一直强烈反对的。当年魔兽世界著名的给游戏中的骷髅角色包上皮肤的事情，可以体现出这些官僚的审美趣味是如何的单调沉浮。在电影行业还有著名的49年之后妖怪不能成精的莫名其妙的规定。而这部游戏之所以能过审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在宣发初期取得了世界级的影响力，它被认为是宣传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于是它得到了来自官方的支持。它是杭州市政府拨款扶持的重点动漫游戏产业项目，这是一般游戏没有的优势。谷爱凌可以染头发上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典礼，你可以吗？在黑神话悟空公布的第二年，有另外一款引发网友强烈讨论的游戏，就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模拟生存游戏大多数。这款游戏的故事主线是主角父亲欠债，母亲生病，还要供妹妹读书，只能只身一人来到大城市打工赚钱。这款游戏被称为三和大神模拟器，你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磨练自己的生存技能，你要参与各种诸如网吧管理、外卖配送、汽车养护等在中国被认为是社会底层的工作，并赚到足够多的钱。这款游戏虽然还有诸如平衡性、手感不好等硬伤，但是因为难得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和有趣的游戏机制受到极大的关注，它完全有潜力成为中国独立单机游戏的突破口。而到那年的年底，这款游戏在上市不久便立刻下架，官方账号、百度百科全部清空，仿佛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人们揣测这个时间点正是民众反感动态清零政策的最高峰，当时白纸运动正如火如荼，这款反映现实的游戏惨遭审核下架。独立游戏由于人手不够，初期开发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不少游戏等上市后回笼资金再做调整，这样的成功案例也不少，但是大多数没有等到那一刻。黑神话悟空和大多数这两款游戏截然不同的遭遇，体现了中国文化管理部门一贯的势利眼特质，只管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向来落井下石，绝不就此负伤。按照中共传统的审核标准，黑神话悟空是绝对不可能过审的。当年魔兽世界燃烧远征资料片，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游玩，而唯独中国服务器迟迟不能上线，其背后是工信部和文化部抢夺审核权的斗争。这款游戏在上市后被各种阉割和限制，得亏黑神话悟空给自己挣得了一个官方的身份，才能打通各路关节，一路开绿灯过审。但正如西游记孙悟空终究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黑神话悟空再优秀也得考得功名，混个编制，这就是中国文化创作者的宿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留言或者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谢谢你们。